主啊，我们清晨起来的时候，看到你所创造美好的自然，一切的被造物，特别是你所爱的儿女，要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欢呼，一起来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生存，仍然可以存活，仍然可以有气息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仍然让我们有思想，可以来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的灵得饱足，让我们的肉身安然居住。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清晨，我们再次说，今天一整天的时间，我们都愿意分别为圣，献给你。主啊，但愿你祝福我们，你常常与我们同在，你扩张我们的境界。主啊，让我们一天更深思一天的认识你。也因此更爱你，主啊，谢谢你将那玛利亚的智慧赐给我们，将你对玛利亚的恩宠也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何等的需要你！主啊，我们愿意坐在你的膝盖旁，我们愿意坐在你的脚下，聆听你的话语。耶稣啊，用你那恩慈的眼光来看我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多么希望与你心贴心。主，谢谢你，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我们属你的儿女有这样的福分，在你的圣殿当中再一次来瞻仰你的荣美，再一次也让我们生命当中领受的从你而来的爱可以献上给你。主啊，求你来悦纳，主啊，祝福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儿女，让我们今天每一位心灵再次得饱足，也让主你自己的心意得满足。主，我们谢谢你，求羔羊的宝血再次来遮盖你自己的圣殿，分别为圣。主，降下你荣耀的云彩在我们的当中。主，你继续用你的云柱、火柱来带领你的百姓。谢谢你，主啊，虽然我们现在聚集的地方，主啊，似乎是不安定的，但是主，我们相信耶和华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平安。而且主，当我们仰望你、跟随你的时候，主，你必照你宝贵的应许，将你的百姓引到平安之地。主，求你差派天使、天君四围再次与我们一起敬拜，一起来荣耀你。谢谢主，我们仰望，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向你来仰望。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的时间，祝福我们的生命、灵魂体。我们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啊，大家早上好。
好。
啊，愿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感谢主，今天早上呢，我们要分享一些神的话语。在昨天还有前天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到说，今天开始我们要特别的来关注圣经的旧约最后一卷马拉基书。为什么呢？因为马拉基书是在耶稣第一次来之前，上帝对他的选民以色列百姓所写的一卷书卷，也是在旧约的时候的一个总结，对以色列的百姓跟随神的这一些年日，他们的生命的一个总结。在这个总结当中，神提醒了他们许多的事情。那同时借着这些提醒，上帝也告诉他们会有宝贵的应许来到。那之后，神就沉默了400年。在这400年当中，上帝并没有对以色列的百姓特别再去讲什么样的话语。那么400年之后，上帝照着他宝贵的应许，也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罪恶深重，于是上帝就赐下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顺服天父的旨意，来到世间，成为了救主。那使得今天我们所有这一群人，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所以马拉基书是一卷承上启下的书卷，是一卷非常重要的警醒和应许的书卷。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从昨天和前天我们的分享，神赐下的信息以及神许多的作为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进入了末世的末世，我们离最后的日子 时间是多少，我们并不知道。但是真正进入末世的标记，就是我们看到最后大罪人沉沦之子，也就是但以理书当中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也就是特指的在启示录当中讲到的敌基督的权势会兴起，并且以一个非常强大迅速的一个方式兴起。他们拥有政治的权力，他们拥有经济金融的实力，他们也会拥有许多的国权和土地，他们也会立约，他们也会针对以色列的选民和百姓而有一些作为，甚至他们要来伤害神的儿女，并且他们还要得胜。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离我们现在的日子，我相信不会太远，不会太远。因为自从2008年神启示出，2008年是一个转折，并且神启示出来的几件事情陆续的成就。神讲到的第一件事情，神讲到的第一件事情是更大、更多、更频繁的灾难会在全世界各地各国发生，并且每一个国家都会说这是我们有国以来没有发生过的灾难。所以我们从2008年的所有这些灾难，我们一个一个的细数，直到如今，直到刚刚1月份在海地发生的灾难，我们把它们总结看来的时候，我们说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面对这些灾难的时候，他们都会说这是我们有国以来没有发生过的。甚至华盛顿的这一场大雪是有历史记录以来都没有发生过的。那么我们知道神还讲到了第二个应许，就是在2008年开始的第二件事情会发生，就是神要兴起他收割的工作。这是我从这一两年，特别是2008年以来，我自己眼睛所看到的。比如在非洲的大收割，在亚洲的收割，特别在中国，我们看到神兴起了很多的作为，非常的快。神工作速度之快，是他亲自使许多的人被圣灵充满，之后再接着牧师，再接着仆人呼召他们受洗。所以上帝的心意已经迫切到一个程度。那么神也讲到说在兴起收割的同时，神的审判会临到神的家。所以在从2008年开始，包括我们今后的日子当中，我们会看到上帝过去宽容一些在最终的仆人的时间，儿女的时间快要过去了。上帝会允许许多暗藏的事情，神忍耐很久的事情陆续的被曝光出来。不单单是神的家，这个神的家不单单是说是教会肢体，这个神的家包括属基督的国家，我们看到特别是美国。所以神会允许很多暗藏的事情慢慢都被显露出来。第三件事情在2008年初的时候，神也讲到，从2008年开始，从2008年开始，整个人类的经济会进入萧条。我们看到，在2008年9月份的时候发生了金融风暴，延续至今，这个风暴还会继续恶化下去。我相信，因为这是神的时间，按照他的时刻表在进行。那既然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时间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个金融风暴，在昨天的时候我有解释，并不是指所有的钱都上天了或者进到地底下去了，而是这些钱有更大的转移和集中。这是一方面上帝允许的，因为敌基督的出现已经记录在他的应许的话语当中，但是这个应许并不是说上帝所喜悦的权势，但是上帝必定要借着撒旦最后的这一个疯狂的短暂的似乎是他国度的建立，最后上帝要把撒旦的权势击到粉碎。但同时上帝要熬炼属于他的百姓，属于他的儿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末期的时候，我们对灵魂要更加的饥渴，就是看到世上还有更多的没有得救的灵魂，我们要 有一个负担，对他们就是要更有负担，把上帝的福音、得拯救的福音传给他们。因为这个福音不再是抽象的，它原本就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跟我们的生命、生活、时代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敌基督的权势真正的形成，也就是大灾难的七年临到的时候，许多没有办法生存的地上的这些灵魂，他们必须接受兽的印记才可以做买卖。兽的印记也就是接受敌基督的供应。为什么？因为敌基督已经占据了全世界财富的超过一半。他们是一个具体的组织，是一个具体已经成型的一个组织，所以要求神帮助我们。那么今天早上我就听到一个问题说，如果这样的事情临到的时候，那么神的儿女怎么办？好，所以现在我们神的儿女，我认为上帝让我教导的是，第一，我们不要学习欠债，就是尽量不要欠债。但是如果已经欠债了怎么办？那么刚刚我被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就在敬拜的时候，我就仰望神，仰望神，上帝给我一个答案。在末日的教会，不单单我们要教导生命的圣洁，生命的圣洁持守在神的话语当中，可以保守我们免落入永远的刑罚里面，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是在今生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活着的时候，甚至我们很多人，也许我不知道神有没有这样快再来，但是照着提撒罗尼迦前书当中保罗所说的，那活着就见到主再来的人，他们被提到云端里与主相遇，那指的是在地上神的教会，我们预备自己生命的圣洁，不单单是说我是为了修行修炼自己，让自己变得非常圣洁，不是的。实际上保守圣洁并不是为了主，保守圣洁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得以存留。甚至在灾难之前，很多人会被主提去。那么在末世的教会还要预备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当中，我相信上帝要引导我们将来成立建立一些基金、一些组织，这些基金和这些组织就是真正帮助在经济上有需要的儿女。这些有限的经济的这些组织可以帮助神的儿女免落入永远的刑罚里面，只要能够给他们生活的需要，使得他们不必去接受兽的印记，使得他们永远的生命被存留，这是我刚刚得到的一个答案。虽然现在敌基督用着他们各种各样他们的这些诡诈的方式赢得了世界财富的大半，但是呢，我们同时也看到金银也都在上帝的手中，只是上帝因为他所定的旨意是要按着这一个计划而行，但是呢，上帝同时在末世的时候，我也看到把一些财富也转移到了属神的、敬虔的、忠心的这些仆人手中，神可以信任的仆人手中。所以我相信未来许多的都是敬畏神的人会领受相同的启示。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耶稣要教导教会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不单在言语和口舌上，我们彼此相爱要走在行动，实际的活出来。所以呢，我们说这是为什么教会我们要彼此成为肢体，越接近末期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松散了，我们就不再分你和我了。在末期的时候，甚至到了一个程度，我相信没有被提去的，为了特别的神特别的计划而留下来的，最后很可能都要恢复到使徒行传起初的凡物共用的阶段。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们彼此的相助，彼此真实的那种相爱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保守我们自己，保守肢体不落入永远的刑罚里面。 因为受了受的印记，他的结局跟受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未来。如果按照圣经，好，按照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所有这些末世的景象，按照这样的事情演变下去，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彼此相爱，彼此的认同感，肢体的感觉，教会的概念，从我们现在就要开始重新更深刻的来认识。不单要认识，我们要从心里面真实的对上帝敬畏。因为从这些事情当中，从我们这个时代所眼睛看到的，不论是说从属灵的角度所领受的，甚至世界上的这些经济学家、科学家、气象学家，他们所有的这些总结和结论都指向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圣经当中所记载的预言和上帝的旨意是都要成就的。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早上的时候，我们要来看马拉基书，上帝对以色列百姓在耶稣第一次来之前他嘱咐的话语是什么。那么这些话语今天要重新发出光来，要指示和警醒，也来带领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神的百姓，也就是神的教会，预备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在马拉基书，我们翻到第一章，马拉基书，我们翻到第一章。在第一章当中，上帝责备以色列百姓的，上帝责备以色列百姓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献上的祭物是残疾的。我们来看上帝怎么说的。从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念，预备，请。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好，我们继续念，念到第八节。好，念完，预备，请。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们念到这里。在这里，上帝责备以色列人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将有残疾的、瞎眼的、瘸腿的献在耶和华的桌子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今天跟我们生命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在提醒我们，在过去上帝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神怎样的恩待他们，神将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在旷野当中以玛拿喂养他们，以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在会幕当中向他们显现，对他们讲话，并且又将以色列以这迦南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他们，并且在他们屡次的征战当中，神使那在他们面前强大的仇敌败亡在他们的面前，上帝又应许要赐福给他们，赐大福给他们。但是呢，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呢，却渐渐忘记神，随从了当地的这些邪神偶像，所以甚至到一个程度，被神所拣选分别为圣的这些祭司、君王，甚至一些先知，这些受了圣职、受了恩高的这些职分呢，也不敬畏上帝。他们以为上帝离他们远去了，虽然上帝屡次的责罚他们，他们暂时回转，但是他们又回头转去行恶。那这时候，当 到了一个程度，上帝对他们忍耐已经到了一个程度，甚至他们从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呢，又回到了他们自己的祖国。但是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上帝对他们的总结是什么？为什么你们要受这些苦难和刑罚？那么真正我所分别为圣的这些百姓，甚至在他们当中我所拣选的领袖，上帝要指出他们的罪来。今天在这个时代，上帝也要指出教会的罪来。如果上帝是爱我们的，他必要指出我们的不是，因为只有亲生的儿子，上帝才会责备管教。如果是领养的，他不会责备管教。我们特别是做姐妹的，你可以想象，假如是你亲生的孩子，你打他，你骂他，这个孩子永远都不会隔绝跟你的关系。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继母，或者这个孩子是收养的，你打他骂他的时候，你都会去掌握分寸，因为这种血缘的关系是不同的。所以上帝对那真正属于他的教会，今天上帝对所有的教会，我相信都是有很深的慈爱。甚至我自己是从传统教会受洗，非常的传统，信义会甚至是这种几乎像天主教的仪式一样的信义会受洗。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坦白讲，按我当时的感觉，我并不能感到神的同在。很多时候我看到各种各样的罪衍生在教会当中，淫乱的罪偷窃的罪，撒谎的罪，贪婪的罪，各种罪都在教会当中，没有真实的彼此相爱，没有对圣灵工作的真实的认识，更没有在真理上真实的建造。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教会当中，我看到上帝仍然爱他们。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耶稣的显现，也就是在我梦中耶稣向我显现，就是我看到他站在我们教会的祭坛上。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教会当中，哪怕教会当中有5个义人，哪怕就像索多玛俄摩拉的光景只有5个义人，上帝也看顾这个地方。更何况今天许多的教会，我相信更多的教会不止5个义人，所以上帝对每个教会都是有慈爱的。但是今天上帝在提醒教会，我们说这些话看似都是有点责备，但是我们说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有没有这些问题，只有上帝知道，也只有你知道。所以呢，上帝提醒在教会当中的，特别是做领袖的，那也包括每一位信徒，我们献给耶和华的是否是瞎眼的、瘸腿的、有残疾的。那今天具体到我们信徒的生命，瞎眼、瘸腿、有残疾的是什么呢？我看到的，上帝让我能够领受到的，就是对上帝的顺服和委身，对教会的爱。瞎眼的、瘸腿的、有残疾的，就是我对上帝的话语有没有十分的遵行？我应不应该每一个主日，我应该去敬拜上帝？那我是不是我还有一些保留在我的心里面？我心里保留的那一个部分，是不是夺取了上帝荣耀的偶像？这个保留可能是我的工作，可能是我的家庭，可能是我的父母，可能是我的配偶，可能是我的儿女，可能是我世上的名利还有钱财。那我应该按着上帝的命令所献给上帝的，我的时间、我的生命、我的精力、我的钱财，在这里的钱财是指我们对上帝的1/10的奉献。马拉基书3章后面我们会再讲到1/10的奉献。我有没有将瞎眼的、瘸腿的？瞎眼的、瘸腿的指的是那不完全的祭物。你要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要让以色列人所献的祭物是完全的，没有残疾的。甚至在逾越节，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上帝让他们在逾越节吃的羔羊要怎样？一根骨头都不折断的，一根骨头都不能折断的。好，但 但是今天在教会当中，为什么我们说教会的生命力不够？好，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好，教会的人的数量不够，教会人的质量不高，教会人的能量不大。好，数量、质量、能量，其实这三个方面是所有团体，不论你是教会、社团、民族、国家，任何一个团体，你就用这三个方面去衡量，你就知道它是否真的有说服力。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在美国的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往往是数量上就过不了关，质量上呢，麻麻得。能量上呢，你们知道。那么在中国的教会呢，数量很多，平均每一天20000人信主，我相信这是肯定的。我们一个小小的聚会，就是这样的小小的聚会，我们就是差不多这样多的人，30个人接受主受洗。但是我看到神迅速的在提升他们的质量和能量，他们非常渴慕，他们渴慕到一个程度，一个信主不到几年的一个小姐妹，她圣经可以读6-7遍，在她带敬拜祷告的时候，那个祷告的话语一出来，人已经进入很深的敬拜了，他们的能量也在很快的累积，能量也在很快的累积。好，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看到北美的敬拜，我是真是觉得啊，感谢神。因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敬拜不是表演，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用你的祷告。你知道很多时候祷告就是在敬拜，神的话语是最有能力的。诗篇里面大卫怎样的赞美神，我的心啊要称谢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赞美他的圣名，我要赞美你，赞美你的话必不离开我的口。一个人心里面真正有赞美，他一定会带出赞美的声音来。所以弟兄姐妹，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线上的所有的服事，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委身和侍奉，是否是瘸腿的、瞎眼的、有残疾的。你要知道，在灵界里面，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线上，你坐在这里，你人来了，你心有没有来？你坐在这里了，你的心是不是真正敬拜上帝的？还是说啊，今天是主日，反正我是要听听道，啊，我就来了。那么叫我线上，玛利亚是打破玉瓶的线上，我呢那个玉瓶的膏油滴一点，只要沾到耶稣的脚边就好了。你知道我们什么样的线上，上帝是知道的。其实人就是人的心态是蛮奇怪的，我们都希望得祝福，但是很多时候事情的规律就是这样，你要得更大的祝福，你要对神有更大的相信。你对神更大的相信的具体的表现就是你更爱他，那个爱是附代价的，爱是实在的，爱是有具体行动和内容的。就像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可以从宝座上下来，他可以道成肉身，他可以生在马槽里，他可以长在木匠家里，他可以在拿撒勒长大。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可以忍受鞭伤，他可以忍受土人吐他的唾沫，他可以忍受这些门徒全部四散离开他，背叛他，他可以为我们忍受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在遍体鳞伤的时候为我们背着十字架往前走，几次跌倒，他可以为我们忍受在十字架他看到那些的兵丁研究来分他的衣服，他看到这些根本是不配的人如此的对待他，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的痛苦他为我们忍受了，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这么长的荆棘的所编的一个冠冕可以戴在他的头上，把他的头扎破。如果你去以色列，你看到这个荆棘树，这有几棵荆棘树就种在了这个耶稣为耶路撒冷祷告哭泣的地方，如今建了一个教堂叫主哭耶金堂， 而他的教堂的每一个这个旁边的柱子上面都是一滴眼泪。而这几棵荆棘树，你看到刺，每根刺就是像我们的手指这么长的，就是当年为耶稣编荆棘冠冕的那一种树。你看到他爱我们，他为我们的付上是很具体的。所以在旧约当中，上帝透过先知的口说，啊，这些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就是求主帮助我们爱主，是要用我们的生命去爱的。玛利亚的香膏打破玉瓶的现象是什么现象？那一个香膏，整个玉瓶的香膏是她的嫁妆，她所有的嫁妆。所有的嫁妆对一个姐妹来说，那个嫁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的身价，意味着她嫁过去之后人家对她是否有足够的尊敬，意味着她付了很多的代价才累积起来的。但是今天我们献给神的是什么？是残疾的、瞎眼的、瘸腿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献上很多了，但是上帝要你看他给了你多少。就像一个爸爸给了孩子给了孩子10个苹果，这个孩子抱得紧紧的，爸爸说，现在爸爸很饿，有需要，那你可不可以分给爸爸1个苹果啊？孩子想了想，犹豫了半天，爸爸，我给你咬一小口好了。这就是我们的献上。弟兄姐妹，我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这些事情我们看到，上帝真是纪念，真是纪念寡妇的2个小钱，因为那对那个寡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很重要的。但是她就是这样丢进去了，丢到了献给神的这一个祭钱里，这个祭坛里面。啊，弟兄姐妹，她在天上是富足的，所以这一个拉撒路。他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呢在地狱里面受苦，啊，烧到口渴。你要知道，在耶路撒冷，啊，在耶路撒冷有一个这个城墙上都有一种特别的一个建筑，我当时看不懂，导游问我们说：“你们谁猜得出来这是什么？”就是一个缝。然后两边呢就是两个这样圆形的、半圆形的，但是它是一个镂空的，就是嵌在墙里面，然后有一个光线从这个缝里可以射进来。导游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都猜不出来。他说这是财主的箴言，他说这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富人要进神的国何等的难，骆驼穿过箴的眼比他还容易。所以你要去耶路撒冷，你会看到到处都是教材，到处都是教材。弟兄姐妹，今天上帝问我们，现在神面前的是否是有残疾的、瞎眼的、瘸腿的？我们打破玉瓶的一点，然后丢给耶稣，我们就说这就是我给你的。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我们所有的这些上帝所赐予的，我们不能够带到哪里去。但是当爸爸有需要的时候，当神说我现在有需要，孩子，我赐给你，我给了你10个苹果，你可不可以分给我一个啊？我们会不会只把苹果皮给他，或者吃完了把果核丢给爸爸？爸爸都是知道的啊，爸爸都是知道的。所以第十节，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所以主说， 虽然你们如此对待我，但是呢，我在很多的地方必有真正爱我的儿女出现，他们必献洁净的供物，必献洁净的供物。今天在教会当中对主的爱，我特别的感觉到说，除了我刚刚提到的这一个方面，对主的爱就是我们对主的委身献上。那我很感恩，我看到我们教会的这几个同工，这几对夫妇，真是献上他们很多的时间、生命。我看到是不是有这样一群好的领袖，是支撑成了一个教会的支柱，成了一个教会的支柱。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哪怕普通的信徒，我们更多一点的委身献上，我相信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花了这个场地，租了这么大的地方，我相信不只是这些人坐在这里，更多的人要进入救恩的末世了。我们真的有没有这个线上，还包括你看到灵魂，你知道主要他得救了，末世了，你要对他有爱，你爱灵魂。其实爱耶稣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爱灵魂，爱耶稣的具体表现之一是爱灵魂，爱耶稣的具体表现的另外之一就是爱教会。你知道这个教会是属上帝的，你要爱这个教会，爱这个教会，爱灵魂，爱教会，还有爱耶稣所爱的一切。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当我们献上，就是我们已经蒙恩了，我们要把生命再次献给耶稣的时候，你也把你的生命献给那些未得救的灵魂，这也是把洁净的供物献上。献上的不再是有残疾的，好，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不再是不完全的。那么我们来看，上帝还嘱咐以色列人什么呢？在第二章当中，上帝嘱咐以色列人，特别是祭司。实际上今天在新约当中，人人皆为祭司，因为在彼得书信里面讲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属神的国度。在新约当中，我们都是祭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直接祷告认罪代求。所以在第二章当中，在第二章当中，我们看第五节，好，第五节到第九节，翻到我们一起念，预备起。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好，这一个约就是主与立位所立的约。立位人是分别为圣的，好，立位人就是祭司。那今天在新约当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祭司的角色，祭司的责任，还有我们都有祭司的权利。所以祭司，上帝与我们立的约是什么？是平安的约，生命和平安的约。而且神将这两样赐给我们，他要使我们存敬畏的心，而且要惧怕神的名。今天在一个真正的信徒的生命当中，神的话应该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不单要读神的话，每天都要吃一点灵粮，好使你真正有祭司的味道。而且呢，人家要从你的口里面听到的是律法，是神的话。今天很多基督徒是不讲神的话的，很多基督徒讲的是世界上的话，特别是在一些传统 宗派当中，我也去过。我在他们当中，我并没有讲我是牧师的身份，我只是告诉他我是董姐妹，因为我不需要告诉他们我真实身份是什么，免得他们惊恐。我就跟他们坐在一起吃饭，他们坐在一起谈论的是什么？最近哪个商店在打折折扣券？那么最近的哪个牌子流行的是什么款式的衣服？那么最近又出来是什么品牌的香水？都是这些世俗的话语。那么最近谁好像又谈了另外一个恋爱男朋友？你知道，这就是祭司口中，神从他们口中所听到的话语，听不到神的话语。今天在神的教会当中，神的儿女缺乏的真的是神话语，有没有真正读神的话语？特别是服侍上帝的人，特别是做童工的人，你不单单是你生命经历啊委身做一些很具体的事情，但是一个真正祭司的味道是从灵里发出来的。你先从灵里面发出祭司的味道，然后你再做具体的事情，身体健壮，灵魂兴盛。而不单单做具体的事情，并不能代表你真正有祭司的味道啊。所以就有一个笑话，有一只老虎，它在路边，它就常常就吞吃人。那这时候呢，大家都去找到牧师，跟牧师说啊，请你去跟那老虎商量商量，让它不要再吃人了。然后牧师就去跟老虎商量说啊，你不要再吃人了，你至少不要再吃基督徒了，好不好？咱们讲定了哈，你至少不要再吃基督徒了。有一天，有两个人就路过这个老虎这个把关的地方，那么老虎呢又把它给吃了，两个人都吃了。然后呢，他们就再去找牧师，牧师就在问老虎说：“你怎么把两个人都吃了？有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另外一个人至少是基督徒啊。”老虎说：“我闻了半天，两个人都没有基督徒的味道，所以我就把他们都吃了。”所以今天我们身上有没有祭司的味道？有没有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平安约的这个印记？其实在灵里面啊，都知道的，仇敌都知道的。灵界里面很多事情是不能隐藏的，但是真正一个属神的儿女，他口里面发出来的是知识，是律法。而这个知识和律法呢，不是死的字句，是活的，是有生命力的。那是基于他对神话语的熟悉，还有他对神认识的一个深度，一个亲密度。你对神的话语越熟悉，你灵里面越认识上帝。你知道从你口里发出来的律法和知识是自然的，是有生命力的，不是那种律法的捆绑，乃是一种生命的滋润和警醒。今天一个真正有能量的教会，先要从神儿女的话语开始，话语的建造和根基。话语，神的话语极其重要，特别在末世的教会，特别在末世的教会，人要从我们的口里寻求律法和知识。为什么？因为在末世的教会会有许多的人看到这些危险的日子来到，他们会寻求真实的上帝，他们会寻求真实的救主。那这时候你能不能把律法知识还有神带给他们？我们要预备自己。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办这样的特会？其实你们可以少听一堂特会啊，一堂多一堂特会有什么了不起啊？湾区这么多特会，这么多大教会，但是呢，我相信一件事，我们办这个特会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心思，我们这个人从迷迷糊糊的光影当中要进入神现在真实的一个时刻。而这个真实的时刻，藉由神的启示出来，也藉由这些我们看得见的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印证出来啊，让我们进入神的话语和命定，然后我们清醒过来。因为神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你知道今天 很多不苏醒的人不单单是没有信主的人，今天很多信主的是稀里糊涂在睡觉的。提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到，我们不是睡着的人，但是有很多人是睡着的，很多人是在睡觉的，昏睡的。神曾经给过我一个异梦，那时候我人在台湾要去服侍长老教会，也就是台湾最传统的一个宗派之一。但是我看到奇妙的事情发生，上帝的灵圣灵降在他们这些年轻人的身上，整个长老教会就翻转了，开始轰动，说这种事情我们从来没见过，孩子可以做异梦见异象，躺在地上讲方言，而且讲不同的方言，甚至有的人这些孩子讲西班牙语、韩语、日语，我们都没学过，他们也没学过，但是底下有坐在底下的人听出来他们讲的在讲什么话。于是我就问上帝，上帝你要做什么？上帝给我一个异梦，梦中我看到这些传统当中，是特别是在传统当中，我跟你讲，我说传统是不是说单指他们那些宗派，你知道今天甚至坐在我们当中的也有非常传统的。你不用告诉我，我邻里都知道，不是我知道，我也没什么了不起，是上帝让我知道。但是我要说的是，在这个梦中，上帝让我看到我们像一辆救护车进到了一个半地下室的一个空间，在那地下室里面全是淤泥，然后这个空气当中全是迷雾，白色的雾。那我们开进去之后呢，我们发现淤泥当中躺着许多人，有的人是死掉的，有的人是睡着的。那我们的工作就是把他们一个一个从那淤泥里挖起来，喂他们食物，然后他们就活过来了，醒过来了，然后我们再把他送上车，让他们从那一个淤泥的半昏睡的这种像死亡的陷阱当中带出去。那这是上帝给我的这个梦。那我当我领受这个异梦之后，我知道一件事，上帝要我做的工作就是让那些昏睡的灵魂可以苏醒过来，让他们得着真正的生命，不在昏睡也不在死亡当中。因为耶稣来本身他就是要我们得生命，他与立位所立的约是生命和平安的约。今天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不是说你活着就是有真正的生命，乃是指你的灵有没有活着，你的灵是不是活着的，你这个灵是不是可以真正进入永恒的生命。所以昨天我引用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桑可家的一句话，他说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他仍然活着。我觉得这句话描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太好了，虽然他死过了，可是他是活着的。在启示录当中说，那死过又活了的神的羔羊，只有他配揭开其印，只有他配。所以说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为什么在世上与别人的生命不同，是因为我们死一次生两次，我们肉身要生一次，但是我们因信主那复活生命进入，我们还要再活。哪怕我们可能肉身会死过，可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必要复活，并且不受第二次的死。那么不信的呢，是死两次生一次。所以我们知道生命和平安的约，要让我们的生命活过来，我们要认识神，要知道神的律法和话语。我们这个时间这个时刻是非常特别的，求主让我们灵魂苏醒过来，而且要认识神的话语，要像耶稣一样，我们熟悉神的话语，了解神。因为在末世的时候必有许多假的迷惑的要出来，假的迷惑的如今在到处横行啊，假先知、假使徒、假教师假弟兄、假基督。你如果没有这个分辨，你对神的话语不熟悉，魔鬼他也会使用神的话。魔鬼还看到耶稣用神的话，他说那你从这殿里跳下去，神必为你吩咐他的使者拖住你的脚，使你的脚不碰到石头。这是上帝的话语，他也引用啊。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用上帝的话语回敬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要熟悉，魔鬼可以引用部分，但是我们对神的话越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识破魔鬼的诡计。 好，所以我们要存知识，存律法。好，我们说09年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是了解神的话，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求上帝给我们圣灵的带领，解开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若不能够解开，我们会落入字句里面。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字句叫人死，经义原文做圣灵叫人活。所以特别是在湾区，我们很多人是受过很高的教育，你们的学历可能比我更高，但是呢理解上帝的话确实要靠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有一个活泼的带领，不落入字句里面。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讲两个在圣经当中翻译的错误，使我们落入字句的捆绑当中。那第一个错误呢，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里面讲到的，我不许你人讲道。今天我去到一些传统的地方，他们直接就拿这个问题来挑战我，说董牧师，你怎么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当中，他还没有讲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甚至他根本不知道在哪里，他只是说圣经当中保罗说女人不许讲道。我说这句话记录在哪里，我也不知道。那我说我告诉你，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他说你怎么解释，为什么你站在这里讲道？我说好，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你不问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个问题，你问出来那我来回答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在这里讲到的，我不许你人讲到的原文是什么？英文是什么？希伯来文是什么？亚兰文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现在看英文，你至少有英文版本的。英文版本是什么 ？Teach。那么他的这个希腊文的原文是教训。那么亚兰文的意思是就是教训和指责的意思。那实际上在这里的女人。这句话后面说我不许女人好辖管男人，它的英文是什么？ I do not allow a woman have authority over a man。 它的意思是我不许一个女人的权柄超过一个男人。其实它这个中文的翻译实在是有问题，实际上它在这里是我原文是我不许妻子她的在家里的权柄超越丈夫。所以他这个女人原文是是妻子 wife， 而不是女人。而这个 wife 这个女人在圣经当中提到的往往是指 married woman， 已婚的女人。主耶稣说你看到一个女人就与她犯奸淫的，那你就想到一看到一个女人你就想到与她奸淫，你就犯奸淫了。这个女人也是指 married womanMarry woman， 就是说她已经有丈夫了，可是你还想与她犯淫乱，你就是犯奸淫了。所以在圣经当中提到的女人往往是指 Marry woman， 而且是指妻子。而为什么她后面说是 a man， 为什么说一个女人的权柄不许超过一个男人，这个 a man 原文是 husband， 是指的丈夫。所以她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这里完全讲的是一个家庭的秩序，就是说在家里面女人你不许用你的权柄来辖管男人，辖管你的丈夫。那么如果说保罗是歧视女人的话，那么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应该是第十一章，保罗讲到什么？保罗说女人讲道或祷告要蒙着头。这里面的讲道和祷告指的就是教会的服事。好，这里的讲道和祷告指的就是教会的服事。凡女第五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And every woman who prays or prophesies with her head and covered dishonors her head。 就说如果一个女人祷告和 prophesy 讲预言， prophesy 就是讲道，实际上今天真正的讲道就是圣灵感动你讲的你就讲，这就叫讲道，而不是说你按着一个八股这个三大条七小条三大条九小条然后27个小意思，这就是神学院的培训啊，三大点九小纲27个小意思，然后你就讲一篇很精彩的道，那我不是这样的。真正的讲道就是圣灵今天感动你要讲什么话你讲出来，因为原文讲道的意思是 prophesy， prophesy 的意思就是从圣灵而来的话语， 是活泼的，是针对你今天底下弟兄姐妹灵命的需要的，而不是你觉得你要讲一篇非常精彩的演讲，那是演讲，那是你个人的才华才能的展示，而不是圣灵感动你所讲的。所以在这里，女人是不是可以祷告？女人是不是可以在教会里面讲道发预言的？如果说保罗是同一个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和提摩太前书，那么他会自相矛盾吗？弟兄姐妹，就是这句话捆绑了多少人，就是这句话捆绑了一些真是风闻有学问的牧者，他不去参加女牧师的案例，他说女人不许讲道，先去把原文研究一下，把圣经研究一下。弟兄姐妹，这就是宗教的捆绑。所以我们要有圣灵活泼的带领去读神的话，人要从我们的口中寻求律法和知识啊，而且要使多人离开罪孽，这就是今天基督徒的使命，要使多人离开罪孽。否则怎么样，我们就会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今天服侍神的仆人，还有一些神的儿女，真是被别人藐视，看为下贱。我们活的生命对上帝没有信心，对上帝没有信心，我们的生命很多方面是非常让别人没有办法尊敬我们的这些见证。所以这就是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会被别人藐视。今天真正使得教会有能力、有荣耀、有神国度权柄，我们应该让别人尊敬仰视羡慕，以至于要跟随，这才是真正属神的教会。好，那么我要讲的另外一个圣经当中解释的错误，就是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天国的福音就传开了。所以很多人说到约翰为止了，先知没有了，这句话怎么解释？在路加福音16:16，这句话也捆绑了很多人。一些大有影响力的仆人说，主耶稣都说了到约翰为止了，你们今天还讲是有使徒有先知，还讲有神迹有启示，哈，你们这是错误的，很有影响力的。但是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人要从我们口中寻求真实的律法和知识。这个为止的英文太简单了， until 这样，哈， the good news of the kingdom of God was proclaimed and was until 这样，然后呢，从此之后天国福音就传开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到约翰的时候啊，因为约翰为耶稣预备了道路，那么真正的福音等耶稣这个真正的福音临到的时候，天国福音传开了。因为从耶稣之后开始，福音才临到了外邦人。它指的是一个时间段，而不是 stop at John， 而是 until， 指的反而不但不是停止，是延续开了。所以这句话捆绑了很多人。为什么？因为在约翰之后有没有先知啊？大有人在。在施洗这约翰之后有没有先知的服事啊？当然有了。在使徒行传13刚开篇就说安提阿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他们是不是在施洗约翰之后？当然了，约翰早被砍头了那时候。那么使徒行传11使徒行传21讲到的雅加布，先知雅加布的服事。然后使徒行传15讲到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所以在施洗约翰之后，先知的服事大有人在，特别是在启示录11讲到了两个见证人，两个都是先知，也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仍然有先知的服事和先知活动的身影。所以说这句话如果是这样断章取义，人在他口中寻求的不是真实的律法和知识啊。所以在这里不单单是说好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与正直与我同行，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所以今天真正有能力的教会，属神的教会，就是受圣灵的开启引导，并且将真实的律法和知识要传给世人的，而且要使世人离开罪孽，使世人离开罪孽。今天一个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东莞教会哪怕是我们一个普通的信徒，我们读经的时候，第一我们要养成读神话语的习惯，不论你早上读也好，晚上读，或者你哪怕你中间有时间，你就是要读神的话，你明白神的话，渴慕。哪怕你没时间读，你可以用听的。然后第二点，我们还要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实的律法当中， 因为真实的律法那个话语才有真正的生命力，使你自己饱足，也使别人饱足。否则我们会被别人藐视，看为下贱。其实本身基督徒在这一个时代，我们说在美国这个环境还好，但是实际上自从福音传开，哪一个时代这个不是被藐视的，被逼迫的。但是当我们口中有真实的律法的时候，当我们真是因有神的话语有信心，活出这个信心的时候，活出你的骨气的时候，别人不会小看你，不会藐视你的。所以神的儿女，神的教会要相信神，好，不要在别人面前软弱，让神的真实的话语律法在我们口中。今天我们在这里见他，我觉得刘牧师的态度很好，但是应该可以更好一点。他说我相信神会供应的，应该这样讲，我们虽然要100万，但是我相信神是千千万万的神。因为我今天确实看到很多的祭司也好，服侍神的，最后在这个几乎是哀求别人奉献 no， 你不需要，你不要被别人藐视，你在里面有信心，你那信心的光活出来，那真实的律法从你口中发出来，你不用担心的。100万是很小的数目，一个教堂啊，一个教，你们这几十个人一个教堂，你们几十个人，你们自己看看你们的房子住的多少钱，你们几十个房子加起来多少钱。上帝说我要一个居所，哎，上帝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对着你们这几十个孩子，我要一个居所啊。100万不算什么的。所以这个当我们看到神国的需要的时候，不用去哀求，也不用讲的含混其辞的模棱两可的，就是带领大家一起祷告寻求，你带他们祷告，带大家寻求宣告，上帝就会对人讲话了。上帝一对人讲话，你也不要看他一摇头你就有坏事了，是不是？我一讲他就觉得我这个牧师讲奉献 no 不用管他，摇头之后他回来跟你说，哎，刚刚神跟我说要我奉献50万。好，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口里只要存真实的律法，包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遇到的事情，生命当中我们会不会有困难？真的会有，我们还是活在这一个世界里面，我们会有很多时期的困难，我们会有很多时期困难，但是让上帝来做。在过去跟随上帝过程当中，真的在信心方面经过很多的训练，而且我跟上帝立志一件事情，以后绝不为我自己任何个人的需要讲奉献，我跟上帝这样讲。但是呢，上帝特别的奇妙，我只能跟你们讲他太奇妙了，他绝不耽误你的任何事情，而且最后上帝要给你啊，他给你多到一个程度。我这样讲好了，我妈妈，比如说我妈妈，她会说，哎呀，你赶快举个例子讲啊，我不是说鼓励姐妹都要跟我一样，我和你不一样，因为我的使命跟每个人的使命是不一样的，上帝对我的带领是这样。那么家里我的母亲跟我讲，你赶快啊，家里要看弟弟妹妹成家，你要成家啊，有个人照顾你多好。我说妈，你不知道这个上帝照顾我啊，比一个具体的人照顾我太好多了，我要告诉你好太多了，我不能告诉你，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具体有多好，但是真是太好了。所以你只要你尊重他，你就是讲律法，讲真实的律法和知识，上帝真是在方方面面的照顾，那一个给予上帝那一个疼爱太多了，真是太多了。 弟兄姐妹，我无法，我现在不想给你们讲，误导你们，但是有一天我会给你们讲的。太好了，所以你要对上帝有这样的信心，你要对上帝有这样的信心，你要对上帝摆上。很多时候上帝给你是什么，你要看亚伯拉罕，上帝为什么给他大福，给他大福，让他在世的时候牛羊仆卑成群，让他的后代以撒每挖一口井就有甜水涌上来，使得人家都羡慕他，然后抢夺他的产业，但是怎么抢也抢不完，因为以撒一挖一口井就有甜水出来，他你要抢我就给你，你要抢我就给你，一直给，给到最后上帝还是给他一口甜水井，更大叫利和果。为什么上帝这样祝福亚伯拉罕，祝福他的后代呢？为什么呢？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一个动作，上帝跟他要以撒，他想也不想他就献上。上帝要给你的前提是你要能够有痛到心痛甚至要命的那种献上。当你过了这关的时候，上帝疼爱你呀，他什么都舍得给你，真的是这样。就是要你那个献到你说我觉得我都快死了，我想死了，但是因为上帝你要我这样做，那我也这样做，但是我告诉你我是很难过，我是快死掉的。但是上帝不会，那个时候对你不会讲话，但是当你过去之后，上帝说你透过考试了，你考试通过了，所以我现在要给你，我要一直给你，过去你喜欢的，你想要的，你甚至你要拼了命，你甚至努力去赚取的这些东西，我全部都给你，而且你喜欢我还给你多。上帝就知道你喜欢，以前比如说你喜欢某样东西，你喜欢同样东西，但是你喜欢不同的颜色啊，不同的花式，上帝说我知道你是这样的，所以我多给你，多给你，多给你，不同的我都给你，给到一个程度，你就说上帝照顾你比一个具体人照顾你好太多了。好，就像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啊，这个功课是很难的，并不说每一个人的信心都有这样的大，但是呢在末世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你也要慢慢去学了，时代不同了，我们在末世，如果对上帝没有这样的信心，你不会相信耶稣会再来的，你不会相信灾难会临到的，而这个灾难临到你顷刻之间的。所以我们要从认识神真实的律法，有信心对神的话语，有信心你生命经历去开始。好，那么在第二章的后面也讲到了这个休妻的事，也就是离婚， God hates divorce， 上帝恨恶离婚。好，但是我们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律法的捆绑，那有些情况出现了淫乱还有这个暴力，那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上帝有恩典，上帝有恩典，耶稣来也破除了许多捆绑我们的律法，但是他在这里讲的是不要为着你个人的贪婪淫乱情欲去随便休妻离婚，那这样的事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今天在教会当中对于婚姻还有很多混乱的概念，保罗的教导很清楚，如果你是在无知的时候你离婚了，而且如果你想结婚的话，最好你要恢复以前的婚姻。那么两个人是为情欲的缘故离婚了，然后走在一起，然后如果没有真实的悔改，不能够服侍的，这些原则都要很清楚。在婚姻上，在末世的教会有许多混乱的概念，今天特别在欧洲的教会，服侍的人执长老执事啊，全部都是在国内有家庭，在那边又有个临时的家庭，没有婚姻的关系，但是是同居的关系，这样的人也服侍啊，自从到处都是混乱，牧师不敢讲，在讲台上不敢讲，因为他一讲的话这些人就离开了，离开怎么样，他们离开圣殿，如果他们有一天去回转真实的回到神那边，你在天上仍然是有奖赏的。如果他们真是守在一个圣殿，这个圣殿当中却没有神的同在，与他们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他们不能得到真正的生命，因为圣殿就是圣殿，圣殿不是俱乐部，圣殿不是在这里安慰一群不肯悔改的人，然后让他们在这个圣殿当中继续来 繁衍罪的地方，圣殿就是圣殿。好，所以末世的教会在很多方面要经受这些的熬炼，真实的律法要从我们口中传出。所以这在末世的教会上面也特别的提醒我们。那么在第三章当中就是讲到的这个奉献，讲到的十一奉献。我曾经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肯奉献，但是他说我是不遵行十一奉献，我是感动就奉献，不感动我就不奉献。他说请你告诉我圣经当中哪里有讲十一奉献，当然马拉基书是最明显的地方，还有尼希米记。今天还有一个问题是说那么神的仆人需不需要十一奉献呢？需要。尼希米记讲得很清楚，利未人也献上他的十分之一啊，利未人也要献上他的十分之一。好，我记得有一个我听到的，有一个牧师有一段时间就是很就是生活很低落。其实在低落的时候啊，人每个人的生活对于生存的标准是不同的。有的人衣食有就好了，就饱足；有的人是房子要大的，这是我最基本的生存标准。那么我生活这一点不够的时候呢，那我就不使一奉献。实际上上帝给他很多。于是他的太太就说你是神的仆人，我的十一就献给你好了，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听到我就鸡点黄，我不知道怎么说。好，所以很多时候那个贫穷的捆绑啊，你知道很多人是富足，在人看是富足的，但是他是极其贫穷的。有些人在人看他很贫穷，但是他是极其富足的。真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具体的知道有一对夫妇，他们自称是牧者，但实际上没有人为他们安利，他们的生命也配不上牧者，他们就是在这一个金钱的捆绑上大有问题。他们在某一个国家在某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拥有几栋大房子，开的都是宾士车，都是两辆啊。然后呢，他们跑到我们这里来说啊，我们没有钱。啊，我们这个被冻结了啊，然后我们就是连来这边的路费啊都是要借呀、啊，然后我们学生这些穷学生就拼命给他们奉献，但是当我们去他们那边才发现，来接我们的是宾士车。如果他到了这样程度，他可以买车，弟兄姐妹。所以一个人他对他自己富有的概念是取决于他怎么去思想的。弟兄姐妹，极大的贫穷的灵紧紧地捆在他的身上，紧紧捆在他身上。甚至我们那边去宣教，去到他们家吃饭是要付钱的，这个接待远人的概念都没有啊，弟兄姐妹啊。这种我相信这种例子是极少极少的，所以我特别的感恩来六牧师家我吃饭不用付钱。在他们家用手指也要付钱的啊，所以你们没听过吧？啊，感谢赞美主，因为这是极其极端的例子，极其极端的例子，但是是有这样的事情的。所以你要知道，像他这样的人，他会十一吗？他的房子为什么没动？因为他们侵吞了神的殿，大家去奉献的这个圣殿，他们放在自己底下，上帝当然要管教，上帝不得不敬畏，上帝都这样管教了，他们来我们当中说是政府欺压他们，嫉妒他们，就是编很多谎言，不悔改呀，弟兄姐妹，真是可怕，怎么这么可怕呀？有人心居然那么刚硬，不悔改呀，不悔改，我真是不能理解，上帝这么真实，为什么不悔改？你知道上帝很真实的。上帝责罚临到你，我告诉你，上帝他的公义临到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大卫和他心意的人，上帝的责罚临到他，多么可怕！孩子死掉，征战，嫔妃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的奸污。弟兄姐妹，上帝是很公义的，他再爱你，他也要按照他的规律而行，哪怕他忍住眼泪，他也要惩罚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 柔软的心，在神面前愿意随时回转的心呢？弟兄姐妹，神，我们住是有天花板的房屋，神呢？我告诉你，你们教会现在目前的光景，上帝住的是没有天花板的房屋。目前呢，上帝在你们教会住的是没有天花板的房屋，你们这是租的，就是上帝没有他真正属于他的天花板。十一的奉献呢？十一奉献，求主帮助我们。在秋楠所写的《天堂如此真实》这本书当中，他看到那些不能够进入神奖赏，很多人是十一奉献，所以他在那本书当中常常提到十一奉献。马太福音23章23节，耶稣讲到我是法利赛人，讲到说你们那些芹菜呀、茴香啊，这一些你们都献上十分之一啊，你们以为但是神的公义怜悯啊，神的这些所吩咐的话你们不去行啊。虽然他提到了这些前面提到的茴香、芹菜十分之一也是不得不行的，好，所以23节到24节，26节、2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指的是前面的这个十分之一。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萌虫你们就滤过去，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也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十一是在耶稣的时代也强调的。那么我其实在这里就有个建议，就是关于这个基金，教会的各项基金用的一定要公开透明，因为今天很多的信徒不奉献，不愿意奉献，是因为很多东西是按黑箱作业。我跟你讲，在末世的教会，这种黑箱作业也是被仇敌利用的，要警醒的。一些人心里面的黑暗、贪婪，使得就是在收奉献，但这个奉献没有交代，没有去向，使得很多弟兄姐妹说，那我钱都给出去，可是到底去哪里了？所以如果这个教会是真正属神的教会，荣耀的教会，也想带下神的能力，你的这些用向，教会的开支，其实年报表，我看到真正持久的上帝祝福的教会，他们在年末的时候，这张单张上都写上我们今年的总的收入是多少，各项收入多少，我们各项支出是多少，那么我们的盈余是什么？那么包括现在我们要建堂，我们需要100万，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多少万，我们还是缺多少万，都要很清楚。因为我看到有一种奉献方式是无底洞，他永远，他已经收了奉献有5个月了，他还是说我们现在还是需要200万，他没有告诉大家其实他已经收到了190万了，可能他只差10万。这样让弟兄姐妹会有一个方向很明确，我明白我的这件事情确实在生活当中做了什么事情。今天哪怕我是个寡妇，我给你放了500块钱，但是我想到这500块钱要为神建一个荣耀圣殿，让更多灵魂得救，在天国当中永远存纪念，我把我的这500块钱投在天国银行里，我心是何等欢喜快乐，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些是也是一个律法和知识对我们的一个要求，一个真实的要求。弟兄姐妹，在牧师的时候，我相信上帝还是要我们回到他的话语当中，他的教导当中，因为正直和平安是并列而行的。我们看到主的话说，正直和平安，一个有正直的人，他有真平安，因为他正直是从神来的，他越正直，其实他越有平安，越有诡诈他越不平安，他越不平安他就越诡诈，他越诡诈他就越不平安，他越不平安他就越诡诈。真的，求主鉴察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在末世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么 神还给我们后面从第三章的后半节到第四章，就是讲到的是盼望。弟兄姐妹，这是所有敬畏主的人的盼望。十五节，好，十四节开始，十四节到十八节，好。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盼望，在末后的日子不法的事增多。义人有时候看到恶人发旺，像青草发旺，诗篇三十七篇说，那恶人哈大有势力，像青翠树在本土生发。哎呀，真的，神一定让你看到这些事情。真的，你看到那些人明明是行恶的、诡诈的，但是他们真是在本土生发。本土是什么？就是你眼睛看得见的范围，就是在你服侍的团体，就是在你教会当中。恶人在本土生发，像青翠树大有势力。但是神说什么？你不要嫉妒恶人。因为他们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快要被剪除的时候，就是你转眼你想找他们，连他们的住处都找不到了。好，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在末后的日子仍然是哈巴谷书当中的应许，义人必因信得生。你只要持守神的义，你不要管别人行恶不行恶。好，我指的是除非你是一个教导的，但是我指的是普通的信徒，你不用去管别人是否是恶人。虽然恶人发旺，你也不要去学习他以恶发旺。好，因为我看到在末世的时候，那些暂时发旺的很快就枯萎。我看到现在神做事速度非常快，看着他暂时发旺啊，听到他啊怎么样怎么样，做这个做那个，把自己搞得轰轰烈烈，然后呢听说又怎样怎样，这些都不重要，有了多少多少的资产，有了多少多少的这个粉丝，这些都不重要，真的是这样，不重要。如果他是行义，行在神的义中，神会让他更发旺，而且那个旺到别人想拔都拔不掉，因为那是神所栽种的。好，但是如果是自己凭诡诈所栽种的，暂时发旺一下，那个叫什么？那个是叫无根的生物，一拔就拔出来了，那是靠这种营养水浇灌的，不是扎根在土里面，经过那个根的挣扎，紧紧地抓住土地，然后从土地的深处汲取营养，就是从神的话语律法经过苦难当中汲取营养所生长出来的，那叫 organic 的。我们要做 organic 的供应树，不要做那个营养水泡在瓶子里的可以暂时发旺的，那个没根的一拔就出来了。好，所以神说你只要行在神的义中，那么神会分别的，神会分别。所以第四章啊，我们一起念第四章，从第一节念到最后一节，预备，请。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屑，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你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神告诉我们不用怕，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 也就是说他必坐下，神会立约的使者，也就是我们素来所盼望的，就是谁呢？就是主。他必忽然进入他的圣殿，他坐下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铅，就是他的性质是非常强的，凡一切不能够经受熬炼的都要被烧掉，那个铅一试炼就会变色了。所以神说那日临近必如势如烧脑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屑，你找他们是找不到的。碎屑是什么？一烧就没了，还不用烧很长时间的，一烧就没了。并且神说那敬畏我的人，我必射出医治的光线。就是说你知道当神的救赎来到的时候，真的当神显现的时候，他一点你的名啊，你过去所有的一切的苦难、冤屈、委屈、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你会立刻改变形状，向主荣耀的形状，他把你接近永恒当中去。所以那时候会有你们就会有像光线一样啊，只有那种光线，那种荣耀的光会在我们的身上啊，荣耀的光，而且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圈里的肥犊，圈里的肥犊是什么？他那种有生命力，那种欢喜，那种快乐，而我没有任何的忧愁，过去所有的眼泪都没有了，全部擦干了，不再流眼泪，不再有哭嚎，不再有咒诅了。那么这些事情会发生，但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呢，上帝要差遣一种服侍领导，就像施洗约翰那种旷野当中的呼声，呼唤人回转的，呼唤百姓离开罪的，这样的服侍要在末世大大的兴起，在末世的时候要兴起这样的服侍，它是儿女的心回转归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指的是要带下父与他儿女真正的和好。今天你坐在这里并不代表你跟神和好，今天你受洗了也不一定代表你真正跟神和好，今天你跪在那里主啊主啊也不一定代表你真正跟神和好。真正跟神的和好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生命真正开始谨守遵行摩西，上帝藉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百姓的诫命律法。那时候你真正你遵行代表你顺服了，你顺服了代表你甘心了，你甘心了代表你跟神和好了，你要转向上帝就必转向你。在末后的日子，在这地上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呼求主名的，因为约珥书里面讲到到那时候凡呼求主名的都必得救，因为到那末日的时候地上的人都要哀嚎啊，都要呼求上帝的名字。所以我们能够及早回转，并且我们能够使多人离开罪孽，那就是我们的奖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东湾的这一个教会，在这里的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可以带下以利亚的服侍。你不要说哎呀以利亚多了不起，雅各书里面讲到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啊，一样性情是什么？他也软弱，他也惧怕，但是他对神大有信心，可是当人一吓唬他的时候他也害怕，他也求死，他陷入忧郁症啊。今天你们很多说哦，我在忧郁症当中我能服侍什么，我真是见过从忧郁症当中走出来大有能力服侍神，他帮助很多忧郁症，他说我现在得了一个恩膏，他说我因为忧郁症的人祷告，我就是为他带到那个人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弟兄姐妹，我们曾经是什么光景，你是多么不堪，都没有关系的，都不重要。在上帝，罪和痛苦没有大小严重高低之区别，耶稣的宝血带下的能力可以完全改变这一切，足够改变这一切，也完全能够改变这一切。这就是上帝，他有主权，并且他有这个能力。我们来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为今天早上的时光，一切的荣耀赞美敬畏称颂都要归给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赞美你，赞美你，祝福我们在这里每一位弟兄。但愿天父上帝你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平安，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